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欢喜，感恩赞美，谢谢你，你的创造之功，谢谢你的护理之功，更是感谢你的救赎之功。主啊，也接着你的圣道来教号，借着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我们实在是蒙了你爱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我们还在软弱还在败坏之中的时候，就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虽然我们还是常常会犯罪，会得罪你，我们心灵时常有软弱，但是谢谢你，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要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要让我们都能够被你的爱再次去摸着。主要谢谢你再次将一颗星星刺在我们的里面，主要就像希节的先知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意象，你将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主要让我们的灵可以苏醒过来。主要谢谢你，你在历史历代以来，你借着你的众位先知起来，你来借着他们的口来说审判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无论是旧时的以色列民，还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都得以回转，让我们愿意来回转，赐给我们这样回转的心。主啊，你也是信实的，让我们去回转的时候，你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来涂抹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要感谢你，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这个地方站立赤立来敬拜你。主，谢谢你仍然保守这个地方一个小小的一群我们的教会，这样一个小小的天使教会，能蒙你的保守，直到如今，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在今天在主日来敬守圣餐，也能够来传讲你的圣道。求你继续来使用今天的讲台的施工，来用你的腰，用谦卑的正直的带子来束今天站在这里出口的张布道牧师。主要借着哈巴谷书的传讲，主要我们知道我们饥饿，我们非饮无饼，我们饥渴非饮无水，但是我们没有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也将你的话语来解开，叫愚人得以通达。主啊，也看顾今天所有的这些一起来参与侍奉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兼顾每一位弟兄姊妹手头所做的工。主啊，也来赐福今天到你面前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主日学的这些孩子们，能够从小将真理的道，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面。主啊，谢谢你。主啊，祈求你，愿你的公义来彰显，也来掌管掌权者的心，因为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就如龙沟的水一样，可以随意的流转。主啊，谢谢你，我们也纪念普天下奉你名聚会聚集的地方，愿你的道也能够被得以传讲，能够有忠心的捆起来传讲你的话语。愿你的名在各处各个地方，能够在今天主日这个地方来得着单得的荣耀。主啊，也看过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借着圣餐礼，我们纪念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你说我们如此行，为了这些纪念你，这是你亲自所设立的。那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月的一个主日，我们来敬守圣餐，来纪念你。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堵住你教会当中的一切的破口，也堵住我们的各位长子家庭当中的破口，堵住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破口。主要因为我们每个的家庭，每个的小组，我们的整体的教会都被你所复兴。主要谢谢你，愿你来垂听我们一生的祷告，我们真的不配在你面前吃力。主要谢谢你，愿意来垂听我们，愿意来涂抹我们，垂听我们众位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祷告，奉爱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
不要再
好，第二节。
他对我说：“真的，我是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有意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骄傲的女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殷勤得胜。家乐的女人因酒为大，不住在家中，或通心欲，好像今天他如此不能知足，去心上火，对希望都归自己。
这些我证明，你不知道一句诗都并不足以如此发作。后来家乐的女人，你今天不止自己的财物，都落取人的案头，要到几时为止呢？
当你的脊柱突然起来，扰害你的脊柱筋脊，你就受伤的辱骨吗？
你已砍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市城中一切居民施行残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砍夺你。
为人家继续不义之财，在高处造窝，指望别人家的诱惑了。
你不好免除周国人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
上面的石头必融掉，下面的栋梁必应声。
你人血炼成，你罪孽必已的流祸了。
受你走老路得来的被迫焚烧，列国由劳法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这些要华要的石头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别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大起的诱惑了。
你难受羞辱，不得不笑，你也
就是也
好。在他的圣殿中，权力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卧。
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九月的一号，今天哈，也是九月的第一天，也是一个主日。那其实呢，刚刚读的诗篇第三篇这个哈巴谷第二章很有趣啊。最后那节经文是说，无论怎么样，我们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纷繁复杂，但是我们说耶和华必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什么肃静。静默，这个是很有恩典啊。可能外边喧嚣缓乱，或者是有些东西令你感到毛骨悚然一些事情，但是呢，感谢主，我们还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肃静静默，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等一会我会讲一点点啊，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先来看看呢，这第一个三个问题，我们要大家一定要反复的去明白。第一问是，神为何容忍犹大国的罪行？那我们知道犹大国是什么？是这个先知哈巴谷的他的自己的国家，是他自己所深爱的那个民族，犹大民族。所以呢，他爱他的国家，爱他的民族，所以他忍人揭露他国家的罪恶，把他国家罪恶很厉害的把他阐明出来，来表达在上帝面前对这个国家的罪恶，上帝为何置之不理，任意妄为的让那个国家他自己的祖国充满着罪恶。好，然后上帝回答他的时候，他第一答神并不容忍犹大国的罪行，紧接着先知第二问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我们说神没有容忍犹大国的罪行，要进行惩罚，但是神却使用了更邪恶的民族，更罪恶的国家，就是巴比伦人，也就巴比伦帝国，比犹大国更残忍，却使用了巴比伦的暴行来惩罚犹大国。这是先知带来的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增加了这个先知里边更沉重的负担。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先知的忍耐受教 也就是说在先知受教当中忍耐的祷告，新约的受教里边我们分享了这两个点，就是一个等候，第二个是真神的启示，这是我们看到了。然后今天我们回答，我们今天会讲这个 B 点，巴比伦灭亡之宣告以及巴比伦灭亡之原因。当然这里边我有第三点是信徒真信徒之盼望，就是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面对巴比伦的暴行，我们应该什么样的一个正确态度，这个我们今天会思考这个问题。好，当然到了第三章讲先知的凯歌，得胜的祷告，信心的凯歌，讲到我们从先知到一个实在的一个真理，到真理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落实。所以每讲到信心的凯歌的时候呢，不仅是哈巴谷的凯歌，透过哈巴谷的凯歌，他有得胜的一个祷告，这个信心移植到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我在座的每个人都被这个先知的单纯的那个疑惑也是我们的疑惑，先知的那个等候也是我们的等候，先知的这个得胜也是我们的得胜。如何把先知那个信心移植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是同样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一信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里边七个一里边，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阿巴谷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的，你的信心跟我的信心要是一样的，否则我就麻烦，否则我们会渐行渐远。虽然同样的一位主，但是我们所信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阿巴谷的这个信心移植到我们的信心上，让祷告之取掉，祷告之目的在我赞美，咱们赞美真神的威荣，因着赞美所带来的信心的顺服，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不容易的。那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思考什么，我们要回到什么，所以这个犹大罪行我们就不看了，先知为了容忍犹大的罪行，这个我们就不断的就他讲了犹大国的这些罪恶又不走了。好，这是第二章，好，上帝必不忍容忍犹大国的罪行，这个是我们。那我们再来看，只要接着先知的第二问，神为何容忍巴比伦的罪行，这个我们来到了先知的等候里面。我们错误的等候是凭着自己的理性来等候，第二呢他什么以自己的眼见为依据，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好，我们看到了 B 点里面正确的等候是什么呢，是站在守望所，立在万楼上观看，去进入神的圣所。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呢，就进入个人跟上帝的密切的关系里面，就是进入神的至圣所，就今天我们个人怎么去跟神领受上帝的心意。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来聆听神的话语，来向神有一颗祷告之心。所以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有个人跟上帝的那个关系，这是任何不能取代的，你不能取代你个人跟上帝每一天的那个密切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上这个是上次，这都是可能我们的大纲刚刚找的是又没找到点子上去哈。好，那我们呢，这是我们看到了真神的末世里面，我们填到了五个特点哈。真神的末世是清楚确定的，真神的末世是让寻求他的人能够明白的。第三，神的末世也是要按一定的日期来应验的，虽然会迟延，也就需要我们忍耐等候，但是他必然锁定的日期必然快快临到，不再迟延。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最后我们知道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二章第三节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刚刚读的是什么呢，神的末世是要应验的，他一定 有神的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这个是圣经所有的证据都要应验。第二并不虚谎，第二句话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后面没有，今天基督最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哈，就知道神的应许要成就。现在的时代确实很邪恶，但是基督徒却在当中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仍然的什么等候上帝他所预言的那些事情应验，这是最艰难的。所以基督徒最艰难的就是什么，就在肉身的这个得救到主再来这段日子里面，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既不能愤世嫉俗，更不能同流合污， 又不能行义过分，又不能冷淡退后，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罪恶，按照我们人的理性来说，你找不到一条合适的道路。等会我们今天再强调一点。好，所以呢，但是我们说神的末世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只等候到一定的日期。神所有的不仅是关于主再来的那个预言，是关乎圣经里面基督在肉身里面所经历到上帝的应许都要应验，这个应验必定在你的今生里面也要经历上帝他自己的恩典，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过去的他成就了，将来的他一定成就，问题是现在的人生的经历也是要去客观的经历的，不是只是一个精神寄托，不是只是给你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而已，而在精神里边你要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很快的讲什么呢？讲到巴比伦的一个神的在答复里面，第二问的一个答复里面，他讲到巴比伦必要灭亡，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巴比伦正在兴起，巴比伦在那个时候有，你知道吗？北部的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了，巴比伦已经灭掉了亚述帝国，开始的犹大已经有两次的战争，已经没有完全把犹大掳掠掉，但已经把犹大的一个王已经拿掉了，还容许扶持着一个傀儡式的犹大政权。所以那时候的巴比伦是正在强大的时候，强大到什么程度呢？犹大国真的无法招架，明知巴比伦要来彻底的掳掠犹大国，犹大国也无能为力。在这个时候神却给先知一个美好的看见，先知预言一方面神要借着巴比伦来惩罚犹大国的罪行，借着他们的暴行来惩罚巴比伦犹大国的罪行，然而神又透过先知请很快的第二章来预言巴比伦的灭亡。哇，这个很厉害哈！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在兴起，还没有到一个顶峰的时候，神确实预言他要更加的残暴，更加的强大，但是神也预言他要灭亡。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宣告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大家可以看看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说祸在加勒底人，看到没有？这是很有趣的，来一个第一个宣告，祸在加勒底人，已经来对他一个宣告灭亡的一个开始。好，紧接着看到了，我们接着看第二个，祸在是在第九节，说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二个有祸。第三个，我们看到了第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有祸了。这是第三个祸。第四个祸，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这是第四个祸。我们看到第五个祸，也就是在第十九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那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所以我们先看把它，这里我这下面我们就讲这个五祸，在五祸之前还有几个对他的宣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五祸给解开，就看到神对巴比伦那个宣告的审判。大家知道我跟你讲到五祸的时候，你记得吗？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五祸，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七祸，什么人？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是针对他自己的民族，针对以色列民族里边那些宗教的领袖，耶稣基督亲自的宣告他们有祸了，有祸了。这一次是在旧约时代的先知哈巴谷对将要入侵他的国家的加勒底人的宣告五祸。那我们先来看 加勒底人的巴比伦，也就是巴比伦人，他被宣告蛊惑。我们来看看这个蛊惑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第一，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个无论你是谁，其实这是上帝宣告了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只不过对当时来说，巴比伦神特别的针对加勒底人来说，他们尤其是在这里是自高自大。为什么？他们是侵略者，他们是强大的，他们的偶像是强大的，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强大的，他们的经济是强大的，他们的军事是强大的，他们的人也是高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但是却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就是为什么人性一定不能让它膨胀。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这个原因。当一个人的权力不被限制的时候，他会无法无天。为什么？因为自高自大的人，也就是心里不正直的人，他一旦得势的时候呢，就会藐视一切。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这就为什么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千万不能让他做老大，一个没有对神敬畏的人千万不要让他有足够的太大的权力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会发现没有底线。所以这个大家能够明白，我不想讲，我不想你们自己可以，就我讲这些内容你就想到了什么东西。一个政权当他没有人限制他的时候，这个权力就相当可怕，超过你想象的可怕。为什么？因为他不正直的人，他在自高自大的话就不得了了，而且他有真的拥有这个权利的时候，那麻烦，这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他不是这个国家的灾难，是什么？是整个世界的灾难。看到没有？巴比伦人他不但要侵略犹大国，第一章我们后面谈到，他还侵略什么？所有的周边的国家都要被他占有。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希特勒曾经不但要占有他周边的国家，他要打什么，当时的苏联以为不会打他，谁知道突然发动闪电战把苏联要干掉，背后一个国家想跟他和好，因为他打别的国家，我跟你和好肯定不打我的国家，想转身又打他的国家，他也没想到。就连日本那么小小的国家，对不对？大家知道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一旦侵略了几个国家，他肯定不会满足的，他恨不得把周边的国家全部吞噬掉。这个不简单啊！竟然把中国960平方公里的土地哈，都能够把它占有了，哇，这个好厉害！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是几年的时间，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就把那么大的一个土地，从黑龙江到香港，都可以把你占领了。很厉害。所以为什么人的那个邪恶啊，一旦膨胀了，一旦没有限制了，那真的没有办法了。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什么？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这是第四节的什么？第五节的什么上半句。所以他的因酒诡诈狂傲，这个是我们看到什么？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巴比伦灭亡的原因，醉生梦死。我们为什么说有时候就酒这个东西是坏人，就当然呢，就是他们说喝酒可以壮胆，喝酒给自己的什么暴行带来更厉害的那个借口和能力，所以很多人借着喝酒来犯罪。这个我们不多讲，特别男人们要特别小心。男人们为什么要小心去到一些不该去的什么酒吧啊，什么 KTV 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呢？酒能乱性，就是这个原因。酒能壮胆，北方人呢说什么喝酒呢，我们理解说特别少数民族，北方的什么鄂伦春族，我们知道鄂伦春族这个民族呢有6000人左右，现在好了一点点，以前怎么概念？因为他狩猎民族，北方冬天很冷很冷很冷，怎么办呢？在雪地里面打猎，所以他们一定要带着烈性的酒，所以俄罗斯人的喜欢喝烈性的酒，好像太冷了，需要喝酒来取点暖，给点能量， 但这个东西确实很糟糕，所以导致鄂伦春这个民族永远发展不大，永远只保存在几千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我们两个两兄弟很好，哥们，哎，我们买了两瓶烧酒，回到你家喝酒，谁在喝酒喝酒喝酒，突然哪句话讲的不顺眼了，人就吵起来，吵起来就打起来，打起来拿起猎枪，因为他们有合法的猎枪嘛，结果呢就把对方给干掉了。干掉之后呢，因为他少数民族嘛，喝酒了嘛，所以不能按照正常的判刑，一般判个三年左右就出牢了，出监狱了，所以导致这个民族也是总是自相残杀，总是没办法发展壮大。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会撕裂的，他们自己会残暴的对待，因为他们是烈性的，是那种喝酒之后的那个情绪就更难控制的。所以这就是加勒底人他们因酒什么诡诈狂傲，就是为所欲为。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加勒底人扩充的心欲，好像阴间如此不能知足。我们看到这就箴言里边所以有七样不能知足的，其中有一个什么，就是阴间是不能知足的，他不断的掠夺灵魂，撒旦是不知足的，死亡是不知足的，他不断的希望更多的人走向灭亡，他不愿意人得救，他不愿意人归向耶稣基督，因为你必须以他为神。包括可他们说，哎，我们是无神论，我感觉无神论的人更诡诈。无神论的人是什么概念？他高举无神论的人，是让你把他当作神，很可怕。所以只要你有神都成为他的敌人。为什么他要消灭所有的宗教？为什么？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们是无神论，这是一个幌子，这是个诡诈，这是一个计谋。我们明白这个概念，一个完全无神论的人是没有的，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扩充他的势力，掳掠更多的人成为他的奴隶。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吗？最终加勒底人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扩充的心欲，就在第五节下半句，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满足，聚集万国，对集万民都归自己，还是不能满足。所以中国我们要小心，中国的老百姓要小心。我们做一个有天国子民的中国的同胞，我们要有智慧，不要中那些民族主义的当，不要认为中国越大越好，民族越多越伟大。小心一点，你要控制好你的心，你不要被那些民族主义的情怀给捆绑了。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多污染，我们认为某些地方如果自治的话不行，绝对不行。所以中国老百姓呢，整个的被一种近乎是政治宗教的狂热，很可怜。一会抵制，本来日本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抵制日货，把日本的车也砸了，去砸吧，把你家车都砸了，好像可能砸就砸不下去了。前几天说，哎，我们现在是什么反美是什么工作，移民美国是生活。结果前几天在上海开了一个 Costco 那个一个很有名的超市，结果我开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再开了，为什么？再开的话里面就乱掉了，必须限制人流进去。他们说很奇怪，这外面反美抵制美国，第二美国在中开的第一个那个超市却在上海被挤破了门槛，不能再开了，再开呢里面就乱了一塌糊涂，东西被抢的差不多了。很矛盾，中国人很矛盾，我们的扩充欲要被限制，特别是没有信敬畏神的人更是无法无天，千万不要随便让他做老大的原因就在这里，不得了。所以这是求主来带领什么呢？他搭了加勒底人当成世界老大，几乎世界老大，所以他要不但不以把犹大国灭掉为他的满足，还要把周边的非利士人什么亚兰人稍微的什么全部要把他灭掉，亚述人那么强大的帝国都被他灭掉了。所以一个人的权力 越大，他越应该受到限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智慧。一个没有人管理你的人，主动寻求别人来管理你，是一个智慧。主动谦卑自己。所以教会很美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大家在主的道里边，借着众长老制来限制彼此的那个欲望，限制彼此的那些有时候容易膨胀的那些所谓的私欲能够被控制，这一定是美好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紧跟着开始第四个是什么呢？加勒底人抢夺别国之民，导致自己被别国之民抢夺，这是第八六到八节号。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臣兵、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国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祸的有免灾的有祸了。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六到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那些抢夺别国的人，他一定将来要被别人抢夺，而且到什么程度？他说呢，你看，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出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弹头，要到几时为止呢？而且说你抢夺许多的国，所以各国剩下的民也都被抢夺你，看到没有？一样的，你看希特勒万图占有欧洲其他的国家，最后他被所有的国家讨伐，所以世界什么反法西斯战线成立，就意味着希特勒走向灭亡。看到没有？没有办法，日本军国主义想占领亚洲所有的国家，结果他一定被所有的国家抢夺，没有办法。意大利他想侵略他周边的国家，意味着他要走向灭亡。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上帝是很公正的，他的日期是有一定的 日子的应验，他绝对不会虚晃的，他一定都要应验的。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候，需要忍耐，然而等到一定的时候，神必要快快成就他的末世，他的预言一定成就，不只是指基督再来，是在神的应许我们的未来，当然是在我们的今生里面所经历神的恩典，也要一一的应验，一一的成就他的应许，绝不迟延。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快一点看什么呢？下面是什么呢？加勒底人积蓄不义之财，就涂抹剪除多国之民，结果是自害己命。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九到十一节的，他想把许多国家的财富拥有这些国家，所以呢他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看到没有？你看，你涂抹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上帝一定是他很公义，相对来说世上也有相对的公平。中国有句话什么叫什么好什么叫好腿敌不过什么双拳，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因为什么？因为你用腿跟人打仗，你永远不跟他两条腿大家一起踹出去可以，但踹出去你要面对摔跤，对不对？一般的话你用腿跟打仗只能用一只腿，基本上另外一条腿要成为支撑腿，这个帮助者。但是呢你说一个双拳打你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比你更多一只手。所以呢，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再能耐，你一个人再有能力，你一定是有限的。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后来昨天我还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弟兄跟我说，因为他是做网络、做计算机的嘛，他说：“我告诉你，现在的人，你一个人头脑再聪明，你一定抵不过什么人工智能呢？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再厉害，一个人的大脑，你的记忆力再厉害，存储量一定是有限的，对不对？”但现在呢，人工智能的那个什么芯片植入之后呢， 他的记忆力，除了他没有感情，确实人工智能那个机器人永远不是人，因为他没有感情，他是没有感情的，没有办法产生感情，所有的感情你只能一句一句的表达感情的一些词和语气而已，本身是不可能有感情的，因为他没有灵魂，大家一定要记得他没有灵魂。但是从智力来说，从知识能力来说，他一定超越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你无法顶得住那个最后合成一个人工智能的那个人。所以为什么科幻小说说将来人类要被什么，被一个人类机体所造的一个人工的智能的机器人把人类毁灭掉，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把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一个人那个机器人的大脑里面，结果呢小部分的人都抵挡不过他的，人类又不可能那么团结的，反而就说人工智能你可以把所有的人的智力放在一个人的大脑里面，你一个人先抵挡与众人为敌。圣经说的谋事众多所谋什么乃成，所以叫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什么诸葛亮也这个原理，你知道吗？就你再聪明，你一个人聪明能够到哪里去？所以中国人你很难强大，中国这个国家你再牛，你再怎么经济发达，你很难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太自私了，团队合作的那个能力不够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强大，只能表面上强大一时，在局部的时候，局部的地区可能会强大一下，只要你没有真正的达到什么这种真实的那种人的智慧的那个合作，你很难。所以加勒底人他也面对这个，以为他自己国家很强大了，他可以把周边的国家都灭掉了，谁知道一旦周边的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个就要明白。好，这是第五个，看看第六个，加勒底人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都被穷岛败坏。所以这个我们明白，所以加比人，我们巴比伦人，我们知道他每占领一个城市都是流血成河的，以人血建成，就说你要自己，当然要牺牲自己的一些兵力，占领了别人，你要杀掉更多的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注定要被灭掉。所以这个什么？所以它是什么？他是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那些所谓的用那些诡诈，以牺牲的生命来掠夺那些权益，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是要衰败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中国的古代的每一个皇帝，你看到没有，都是到最后一个王的时候开始暴政，商纣王暴政，他们以为用他的暴行可以让你的人民屈服，但是表面上你可以一时征服掉他们的外表，你没有办法征服他们的内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他认为他在他做法国的皇帝时，他就会自己好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他觉得我这个人好厉害，我千军万马，我呼风唤雨，我手往东指没有人往西去，我手往西指没有人敢往东去，很得意。为什么到他后来滑铁卢战役之后，他被囚禁在一个海岛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他才知道以前跟随那些人都是因为被你的淫威所谓的暴政所压制而已，表面上来顺从你，其实心里边都是巴不得你赶快完蛋。甚至他到最后只有一个马夫还终身跟随他的时候，他说好，我至少得到了一个人的心，他以为他得到了一个人的心，就到最后呢连那个马夫也跑掉了，马夫也完全跑掉了，他才发现他这辈子他以为征服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结果他发现他一个人的心都没有得到，全部背叛他了。耶稣伟大在哪里？耶稣恰恰相反，耶稣跟 恰特以拿撒勒人一个木匠家里的那个儿子的出身，耶稣是反过来以最卑微的身份来到地上。为什么？他就知道要跟随他的人真跟随的，没有其他的好处的，没有被他的那个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所吸引，不是被他所谓的高级的知识能力才能所吸引，也不是被他的所谓的聪明才智所吸引，连他的身份都没有的时候，耶稣就明白，跟随我的人一旦跟随我就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跟随我没有别的好处，我没有给你任何金钱的好处，我没有给你国家强大的应许，我给你没有任何带来婚姻的好处，我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你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我都没有给到你。但我给到你的是什么呢？救你脱离罪的刑罚，那个是看不见的，你眼见为实的东西，没有灵魂的一个开启，你是看不见的，你站着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一旦被神的灵所触摸到的人才知道，那个是最有价值的，那个是从内心的一个改变，生命的熏造开始的。所以待会我们会再讲一讲这个问题。所以加勒底人他是以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加勒底人以加上毒物之酒，但是知道倒数第二个，好，羞辱别国之民，并给自己带来更大羞辱。你看到没有？喂，加勒底人好厉害啊，他侵略别的国家，他又想利用别人为他所用，跟人喝酒，却是给里边有毒的酒，这个毒的酒当时你死不了，慢慢让你死掉，慢慢让你身体衰弱，慢慢让你不断的走向灭亡。我们说不仅是毒品啊，不一定是什么，我们跟他有四种自杀，对不对？四种自杀，一种什么自杀呢？就是什么跟你错谬的哲学，错谬的一些道理让你自杀。这叫灵性自杀。让你什么这种哲学上的一个错谬的这个自杀。一种灵性的自杀就是交鬼，让你异端邪教。当然还有一种嘛叫生理自杀，就是真的吸毒，各种毒品。当然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肉体的自杀。所以这个哲学理解什么？一个理念上的自杀，一个给你一些错谬的道理，让你在这个当中不断的被这些道理所吞噬掉。然后呢不断的什么给你这些异端邪教的一些宗教信仰，让你走向一个被偶像捆绑。当然最后我们最后就是来到这个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加勒底人因他们所雕刻所敬拜的偶像而蒙羞败坏。这就是什么最后一个什么，在梦你看十八节，雕刻的偶像人家他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幻的师傅，制造者倚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请起，对哑巴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我耶和华在他的圣殿我们一到十七到十九节就看到了呢，看到他们所雕刻的偶像给他们带来是蒙羞的，是灭亡的。他们在前面第一段说因为他们的武器强大，他就把他武器当作偶像。所以把加勒底人在犹太人来看他们什么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所以说为什么所有的外邦人在犹太人来看都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却站着他们的武器，我就是有武器，我枪杆子里边什么出政权，你来吧又怎么样。这个时候就面对很大的危机。好，那到这个程度我讲完之后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会觉得哇，我不跟你讲一段历史啊，这段历史讲的什么你很难深入其境， 那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不可以回避现实，我们不可以去面对这个他巴古，面对他国家的罪恶，面对加勒底人的罪暴行。他在这里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离那个时代很远，我们离这个时代很近。到时候第三章你看到，求耶和华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什么作为。我若不行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们基督徒要面对过去，更要面对未来，但也要正确的迎应今天。我们不可能脱离实际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为这个国家付上我们的祷告。好，下面我们要看到，我现在第三节是什么呢？就善立子民之什么信靠，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解决之道。这个很有趣，当哈巴谷在什么指出这个国家的啊加勒底人的这个邪恶，他们这些暴行，而且是刻画的是非常厉害，一点没有含糊，没有面对哈巴谷面对即将要来的大加勒底人那么邪恶，他回避不说他们的罪恶，甚至他们还没有侵略他的国家的时候，他预言这个民族要败亡。哇，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你找死啊，你要面临很大的危机。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作为哈巴谷来说，他没有拿起枪杆子来去抗争，也没有冷漠的去回避，更没有明日保身，既不行侠仗义，也不明不找明不什么保身，明知保身，更不会随波逐流。那我们一般面对这种问题就是这几种嘛。一种情况什么呢？我随波逐流，我跟着主导的方向走就行了。第二就是我冷漠，跟我事不关己，高高什么挂起，关我什么事。第三可能是愤世嫉俗，无论站在哪一边。第四，大不了我在什么行侠什么战役，我忍无可忍，我也参与到其中。所以这个都是人常常会产生的一个想法。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阿巴古书第二章就给我们一个解决之道。第一就是在第四节的下半句，在他讲巴比伦那个罪恶的时候呢，你注意第四节很有趣，你看啊，他本来讲加勒底人的罪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好像这句话插在中间，好像不着边际的，你发现没有？这句话为义人被因信得生，跟上一句没有关系，跟下一句什么也没有关系的不？你看到没有？如果把这个经文半截就拿掉，更顺畅。为什么更顺畅？他说，你看。我们不看这一句，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满知足，聚集万国，这些万民都归自己。你看到没有？本来这句话放在中间，他就一个主题，就讲到加巴比人的罪恶嘛。结果怎么讲巴比人罪恶？他讲了巴比人什么？才讲一句话。巴比伦人什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突然加就为义人因信得生，就后面又讲加勒底人的罪恶了。这个奇怪啊，看到没有？因为什么？神就是让你做好准备的，上帝就让你做好准备，可能你等会你要看不到，你要给你来一个看不见的，不叫看不见的，叫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黑暗。但是你不至于绝望，你既不跟着黑暗随波逐流，又不会被黑暗所吞噬掉，你仍然可以保持你的骨气，仍保持你做人的那个尊严和立场。但是你靠你自己是不可能的，要么你被侵略，要么你拿起枪杆的什么反抗侵略。我宁可死，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跪着身。我们要做民族战士，我们要来捍卫我们的尊严，这是犹太那一种。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好，大不了我们什么 就苟且偷生嘛。确实是，你只有两个选择。其实耶利米时代呢，神就预言告诉耶利米什么？投降巴比伦的人以生命为掳物，反抗巴比伦的人就要被灭掉。所以耶利米被称为什么？卖国贼。耶利米这个犹太的先知，你怎么就鼓励犹太人投降巴比伦呢？那是真的，上帝的命令，反抗巴比伦的人反而要被灭掉。为什么？这个是因信得生。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义人。什么概念？我这个基督徒来说，我明白我是个罪人，我的同胞也是罪人。所以昨天那个主题很好，说希望香港基督徒为罪人祈祷。什么意思？这两个都有，无论你是政府那边的还是你反政府的也好，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基督徒虽然他们有他们的使命，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参与了这件事情，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你看他就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整个运动场唱的是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全运动场一直在唱赞美诗。当然也有一个人扮演摩西的样子，拿起了摩西的十条诫命，举着摩西十条诫命的牌子，然后这边举了一个什么呢？香港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边是摩西的十条诫命，这边是香港市民的诉求，希望政府答应他们的诉求。因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所谓的摩西是讲法律的，讲法律的，希望 在香港能够什么法治。所以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是专门扮演摩西的样式，而且记者采访他专门做了一次讲话，希望能够上帝说眷顾香港，让更多的罪人悔改，让更多人能够听到基督的什么福音。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基督福音的人，好，那我听到基督福音我就不管这些事情了，不对。基督徒他说我们忍人参与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呼吁罪人悔改，传扬基督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基督来说，我们不能回避，我们也不能够黑白颠倒，不能没有判断力。我们不是让我们愚蠢，我们更不是做奴隶，但我们也不是用血气，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对抗罪恶。所以这是为什么不能以恶什么报恶。基督来是以爱，他的爱是公义的慈爱，他是来，确实他没有忽略罪恶。基督的爱不是忽略罪恶的爱，基督的爱是一个要审判罪恶的，不过他知道我们无法面对这个审判，所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的，我们不是看别人玩游戏的，我们也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我们需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我们不是要每个人都有一个立场，但是我们需要有立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祷告有方向。我们要明白世界的罪恶，要祈求上帝怎么来扭转这个邪恶的这个时代，这个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唯有福音，这就为什么在加勒底人讲到他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突然加了这一句说为义人因信得生，后面又讲加勒底人的罪恶，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回避啊！我们说，哎，一言在这，我们就不要讲加勒底人罪啦，这个东西上帝他知道的啦。那你看过来，我们不讲了，我们回避，我们只讲福音就好了。对，要讲，但是福音一定要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弟兄姐妹，不讲罪，不讲悔改，还需要福音吗？没有悔改，没有罪的那个指责。人类需要救恩吗？这个一定要注意，神的爱是不是忽略罪恶的爱。一个基督徒要嫉恶如仇，要敢于表达你自己的对罪的看法，你自己的罪，教会的罪，国家的罪，民族的罪，人类的罪恶，要敢于去面对，不要回避，要有危机感。 我们要有危机意识。这个危机就是你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在基督里边被称义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永生的基础上。不止如此，永生是从你信主那个开始的。你在地上怎么去过一个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既要，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有使命感。基督徒一定不要觉得，喂，香港关我什么事啊，我最多把它当成一个谈资而已。真的你不能这样做的。我每次想到香港游行，我想到香港的有些弟兄姐妹对大陆的那个爱，对国内一些基督徒的爱，他们当初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多少的祝福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最早我信主，昨天一个弟兄问我怎么信主的时候，说我有没有，为什么没读神学院还能够讲圣经，我就说因为我大学刚信主不久，我在教堂就遇到一个弟兄突然偷偷的拍我两下让我去他家。他是武汉本地人，我去干嘛呢，原来他是包包队队员。什么概念，在90年代初的包包队员是什么概念，原来是国外的各种属灵书籍先来到了香港的教会。我香港教会差遣一些包包队队员，每次进入大陆之前都写下遗书的，就说我进大陆可能回不来了，但我要去。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中华民族的家庭，我要把这些书送进去。那时候你知道吗，来说宁波的荣桂里那个大马站都是机密文件，就是地址都是很机密的，都是偷偷的，那些包的队员看着那些属灵书籍背到中国不同的家庭教会，有生命什么放下来，接头的人不能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弟兄谢谢你好，拜拜，包连背包一起扔下去都不能拿出来的，带的都是送给你的，就走人了。当时你知道吗，我很大的祝福在哪里呢，结果武汉这个厅竟然是武汉的包包队的队员，所以一到他家里边，他把他书橱一打开，哇，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刚信主好饥渴慕义，总是觉得是真理太无知了，太渴望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一年多对我来说是旷野的生活，就是我大学要毕业没毕业那段时间，又被我是被检察院起诉，要逮捕没逮捕，但是又不能参加学校的很多活动，但是又没有坐牢，就在那一年多的大四那一年，我如饥似渴的在这个地方，每次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些书很危险的，到学校里面都偷偷的，只能带一两本，不能带多的，怕被学校发现我就完蛋了，就是一本两本的带到书包里，每次就去看书，把书看完再送回他家，再借两本书，开始旷野般的去阅读各种的书灵书籍，有解经的，有传记式的，有历史性的，那段时间给我的那个影响力相当大。我，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书都是香港弟兄姐妹他们买下来免费送给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那叫地下教会，祝福很大，给中国大陆带来的那个影响真的是无法想象的。那些义人被义信得胜的那些人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跟我们很远，血脉相连的，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不是说你能够做什么，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香港的牧师，所以我也不可以任何身份来参加任何事情，但是我却可以祷告，我可以在我里面产生一个沉重的负担。什么概念呢，义人比义信得深，好，这个恋爱什么概念呢，你看，对，就带到紧接着六节呢，有祸了，有祸了，一直到哪一节呢，到了第十三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乏挨灾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讲到巴比伦的罪恶，先讲总的，加勒底人什么怎么样，他们什么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义人比阴性得深。然后紧接着讲到巴比伦的罪恶，要讲到三祸，讲完三个祸之后，马上跳出十三节的这一节经文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乏挨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其实我们感谢主，这都在上帝掌管之下，香港的兴衰，香港还能不能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 特别的地方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需要为香港祷告，我们需要为那里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需要为那里多灾多难的我们的同胞祷告，我们要为香港的政府祷告，为北京的政府祷告。我们希望和平，但上帝说，耶稣说，我要发生，你们就要征战。那也感谢主，如果上帝让它产生，我们也有神的美意。只不过说，你要注意你的动机，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激发罪恶，那你的动机要悔改。如果你动机是要挑起纷争、挑起战争，那你要悔改。但是如果你想用战争制止战争，那求主帮助你，有什么有办法的？上帝的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没有老大，一定要记得世界上没有老大，谁先做老大谁就要被制裁，上帝一定要他的公义来审判，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工作。只说我们不能参与什么，我们的基督徒最伟大的武器是什么？你真的拿起祷告的武器，真的要拿起祷告的武器。基督徒不能盲目的祷告，刚刚我们在第二章讲的，基督祷告是有方向的，它不是什么愚昧的祷告，知道吗？不是黑白电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这不讲了吗？第二章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对，后面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什么意思？就是回答所疑问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向神回答。如果你真的看不清楚，你说我承认我无知，我承认我对香港事件无知，怎么办呢？你还要求神给你一个正确的、尽可能的上帝的启示，使你祷告有方向，不要盲目的祷告。你寻求神的心意，你明白神的真理，是让你基督徒的祷告真的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有说有血？为什么为有血人祷告什么呢？祷告吐血的地步，神仍然不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祷告是充满了自己的私欲，充满了自己的情感，实际上上帝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这个上帝不听的，上帝不会满足你的。但你上帝的按照上帝会人会调整你，需要你学习，你知道吗？这基督徒很重要的，很多弟兄们，我很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一，你不去好好的去读经，不参加查经，又想参与教会很多的服事，我越来越怀疑你的动机，很难很难，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相信你不懂神的话语就来侍奉神，很危险。你不参与这帮弟兄姐妹的圣经的真理的学习，就想参与其中的侍奉，你很危险。我们有时候很不痛不痒的局外人，说话会很好听，但是信仰一点不真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皮毛，越来越什么？门外的人说门里的话，这个是非常麻烦的，知道吗？这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求主要帮助我们呢。我们总是以为我不需要真的认真的学习圣经，不需要认真的查考真理，我就能够为主做很多事情。我告诉你，连你祷告都是危险的。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的祷告是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祷告不是讲你自己的话，知道吗？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跟上帝讲上帝的话。祷告是跟寻求上帝的心意，透过你的祷告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不是用祷告来满足自己的私意。不是让上帝来满足我，借着祷告来满足我自己的情感的需求而已，知道吗？祷告是要成就上帝在你这个团体里边，对你个人你需要个人祷告，你家庭需要家庭祷告，你团体要需要神，你团体祷告是上帝的旨意，你这个代表教会的长执会，你要不一起查考圣经，不都不愿意一起查考圣经，这个长执会是要堕落的，一定是败坏的，迟早神要把它废掉，就这个原因。不愿意一起查圣经的这个团契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我告诉你，弟兄们一定要记得，一个不愿意在真理里面被建造的任何团契，你走向败亡。你不相信你听这句话放在这里，你一定要有危机感。我现在发现很多姐妹要小心，我们很愿意在一起谈论事工，一到查经我们就傻了，我们就是发呆的，这个很可怕。我们需要主的怜悯， 查经时候大家都是没有热情的。到后来举到具体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就给大家来劲了。说不完的话。这个我们以事工为导向的教会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要注意列国的心愿都出耶和华，那你要怎么去，大家我是依靠神的。依靠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听见没有？中国人太容易喊口号了，知道吗？我们没信主之前是喊政治口号，没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来一点属灵口号就可以过了，那是骗人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落在真实的点点滴滴，明白吗？为什么你夫妻是夫妻之间，你一旦有隔阂，你没有解决，确实会越来渐行渐远，一定的。无论表面上怎么样，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的必须承认，对不对？你长老们之间。你这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表面化，你肯定是知道的。长职之间更是如此，只是事工类的，连说就在一起半年都没有一起查圣经，你还敢在一起叫长职关系？你很危险，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胆子好大，一起建立教会，建造教会，连在一起一个月查一次圣经都没有办法的话，你觉得你能敢于号称为教会代表教会的？一个整体的机构吗？这个很危险，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一个查经小组你都不常常在一起查经，你这个团契会有什么那个属灵情况？一定很危险的。一起读经祷告，一起反复查考圣经，一起同样的祷告，或许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许没有什么危机，但是这就是爱的预备。所以求主来带领，初一和华我们要什么？要讲好了就是什么？对了，这是第三点了，这是第三点，看到没有？在这里要注意看到呢。第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沿海一般。第二位弟兄姐妹，教会立身之本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道，神的真理，反复的强调，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不让神的末世充满全地，我们没有办法，一定是死定了，一定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教会不以神的话语为追求的目标，不以神的真理为成为教会的那个指向的方向，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那都是表面化，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堕落到一个程度我们还不知道。祷告也没办法复兴，我告诉你，就是祷告没办法复兴。为什么？你想想，弟兄们在一起讲神的话语的机会都没有了，你怎么祷告？你怎么祷告？有时候没有办法应付一下，总要祷告一下，祷告吧。结果你祷告跟我祷告的想法都不一样，我都不知道你想什么，你不知道我想什么，怎么同一黑的祷告？关于教会这方面的事故你都没参与，你都十天半个月都没来，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坦白讲，我告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奇怪的局外人，完全是局外人。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人们在两个世界，同样的你是一个家庭是两个世界，同样的你是一个长教会是两个世界，同样的是一个查经团体，你发现很久不来的人在里边，突然来了一下，你发现两个世界他们到一起的，他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他显得跟你想的也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没有很好的理解，但是那话语上彼此建造，你讲东他讲西，这就是问题。他也好心啊，我也好意啊，是啊，没有任何一对夫妻结婚是为了离婚的，但为什么到有一天就会不行了呢？都很委屈呢，都觉得自己不应该呢，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有共同的想法，我们有没有共同的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目标，就会自私，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事情，然后呢对方不采纳我的意见，还我委屈，我就不被尊重，下次我也不说了，我刚才下次就开什么互相就是冷淡，互相犯冷箭，放在一起的同工呢是渐行渐远，越来越冷漠，刚开始还可以发点脾气，或者做一点日情的一个嘛，还可以有点日程，到后来呢冷暴力，冷暴力比那个更可怕，就是这个原因，冷暴力比那个什么还能够表达你的情绪还有点希望，这个对你的不满我可以敢说出来，证明我们还是想往一起努力的，但有一天我已经对你无语了， 见面先得无语了，也不痛也不痒，也不热也不冷，也不伤心也不快乐的时候，这种关系基本上完蛋了。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什么？遍地。你一定要什么？教会要先活着起来，教会要先产生这个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你必须有共鸣。共鸣在哪里？我不需要你对香港人的事件共鸣，而是什么？对神的话语有共鸣的时候，其实对这些的看法也会有共鸣。否则你一定是更是乱七八糟的观点，不会因为这个可以吵得一塌糊涂的，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你怎么看到上帝的心意？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权力，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个 很有趣的事情。我上个礼拜我还跟我妻子在睡觉之间谈了一件事情，谈了广州有两个传道人的孩子想上我们的学校上不起，他们的费用实在是很低。然后我在长执会里边这个礼拜我还谈了一点点跟长执们学校长为这个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两个孩子特别有负担，我也特别想有负担，我们也努力筹了一次款，结果没筹到在香港那边。谁知道礼拜一早上我跟老师们刚刚灵修完，一个电话打进来，一看香港的传图说，张老师我是谁谁谁，哦怎么了？他说我回来之后我们还是觉得那个牧师的孩子我们来支持。他们说虽然现在我们香港也很艰难，但是我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愿意来帮助这个牧师，他明天就可以上学吗？他的费用他出多少我出多少我们出多少，明天就让这个孩子能够上学，不要耽误他一天的上学。结果香港的弟兄说，张老师怎么样？我说你们这样做了我还能说什么？我必须全力以赴的配合你们，无条件的配合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激励了我。我这个在我身边的牧师还是我认识的在我们附近教会的一个带领者的孩子，你们在香港，你们在那么艰难，你们还在自己的那个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仍然能够彰显基督的爱，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人耶和华知识要充满遍地的时候，你的负担就会来了，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我们看最后一个，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永远做着什么？为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唯耶和华在圣殿中，全地人都在他面前什么？这个肃静和静默。这个是后面看到什么呢？其实我们为什么为香港祷告？我们不害怕，我们也不需要自己承担什么压力，我们也不需要去什么自哀自怜，我们也不需要去愤世嫉俗，但是我们里面必须要有沉重的负担。负担是什么？因为这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会眷顾那里的儿女们，因为那里毕竟香港还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神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神的末世应验是有一定的日期的，他绝不落空，绝不虚晃。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上帝的末世他要迟延，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第三，上帝必要快快成就他的应许和末世，绝不迟延，我们等候。等候什么？我承认我现在一直在等候看香港的局势，我要看到上帝在香港的作为，我一定要看到。我坦白地讲，我当然看到耶稣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主明天再来了，大家一起回天堂，弟兄姐妹感谢主，香港也就没有了，中国也没有了，美国也没有了，感谢主，这是大结局。但如果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要看到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什么恩惠。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最后一个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今天你我还能够什么全地的人都站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的是，感谢主，今天的香港的教会人人在聚会，这个很奇妙。你必须要为这教会祷告，你必须要为香港这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在这那个纷繁复杂局面里面，教会仍然要正常的主日崇拜。你体会不到这个恩典有多大，你知道吗？今天你我也能够在这里聚会，你知道恩典有多大。为什么？因为现在我还有负担的那个海珠区那个教会的带领的孩子还没有办法上学，那个弟他们现在是颠沛流离， 他们在没地方聚会的，他们人本来是八九十人的聚会，现在分成几个小组被赶来赶去，现在都是这个，今天都是，今天都是。他那次第一次参加我们同工会的学习，列席我们同工会的学习，他就是张牧师，我真的有点稀奇，怎么你们还是能够继续坚持聚会，还能够在那地方没有被查分掉，他说这是个稀奇的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我说我们的逼迫也随时会来临，但上帝的恩典是很大，就是上帝的作为。当然你要纪念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要感恩我们呢，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权力的人就是那些什么呢，这里的权力人是什么呢，我讲的是这里要表什么，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那些被上帝拣选的人。无论今天我经常讲的一个炮弹打在我们这个楼的旁边去了，我们不会停止聚会，如果只要没有来拆散我们的聚会，我们暂时不要影响，我们继续聚会，聚会完再去围。当然我们不是无动于衷，我们不是要抢救，当然抢救伤员是应该的，如果真的我们是没有伤员，我们教会会要应该做出反应，无论他是什么原因被炸伤的人，你在身边你必须全力以赴的抢救他们是对的，基督徒是有这个使命的，你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仍然我们是尊耶和华为大，上帝是我们真正的敬拜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基督徒来说，你要明白你真正的武器是什么，你要拿起上帝的话语，使用我们的祷告的权柄，你是有权柄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什么呢，哎呀我做一个普通的信徒，香港那么大的事件我怎么能够参与呢，你可以的，祷告。你说我不了解事情没关系，你不需你的了解的角度不一样，没有说要统一的看法，你就按照你所了解的程度好好的为香港祷告，为中国祷告，为美国祷告，为英国祷告，为依然祷告。你不要觉得这个很远，你让我祷告我没有说我知道，但是我都是过前都是什么都是应付了事的。为什么？实在没有负担，我实在没有负担，因为我太渺小了，我太不了解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一点负担。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我们要注意的，这是上帝子民的信靠和盼望所在。这个当时呢，我们不是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也不能愤世嫉俗，但是我们可以拿起我们上帝的话语和开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参与其中。这种参与其中，我们不是要站在哪一个边，而是说你要为你的同胞祷告，让上帝的救恩，让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被高举。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哈巴谷来指出犹太人的罪恶，更加指出巴比伦人的暴行。主啊，我们看到了巴比伦人是一个侵略者，是一个很残暴的、公义颠倒的、掳掠成性的，而且用各种的人的聪明和诡诈去掳掠抢夺的一个民族。主啊，他们用他们的残暴，用他们那些我们都让我们看到那些可怕的那些毛骨悚然的那些邪恶的事情去掳掠不同的国家，去伤害不同的民族。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当时的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时代里面，当我们想象到后来 巴比伦人以凶雷不及掩耳之势残酷的占有了犹大国，把西底家的两个眼睛挖掉，在那里羞辱整个这个，不是这个国家而已，这个民族而已，羞辱了整个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我们知道你是坐着为王的主，你不会坐视不管，你也不会任其发展。主，你要按照你所定的日子来成就你自己的带领。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很难，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来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像诗诗阿巴谷所说的，我们思索怎能明白这事，我们眼看也失去为难。不仅哈巴谷，我相信所有的很多神的仆人都在这方面 无法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你自己的真理，透过你自己的圣经，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让我们产生负担，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真理唯有在你的圣经里面，唯有让我们来体贴主耶稣基督你的心肠，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有个正确的立场。或许我们都是无知的，或许我们都是自私的，或许我们都是，或者是反过来我们会轻易过分的，但是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都能够来敬拜你，我们都能来依靠你的救恩，来传扬你的真道，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真理，我们要好让真理充满我们的心，好让真道来浇灌我们，这是我们一切的开始。求主来帮助我们正确的引领，说你的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翻转我们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的来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让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立身之本，让我们知道我们特别是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站在我们应该站的立场里面，去怜悯我们中国的同胞，怜悯我们身边的每一位被罪恶捆绑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去恨恶自己的罪，怎么去祈求主的释放，为我们特别在身边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家人产生强烈的负担，也围着我们更多的这个国家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来祷告，特别是围着现在中国的这个香港，我们真的需要主你来怜悯我们那里的弟兄姐妹，怜悯那里的你的儿女们，怎么生发出仁爱之心，主要让我们能够与香港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度艰难的时光，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用祷告来安慰他们，用祷告借着神来支持他们，当然也能够调整他们，他们如果做的违背真理的，让他们回归真理，他们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也坚定他们的信心。主，我们谢谢你，真的盼望香港这次借着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些事件，能够帮助更多香港的同胞来认识你，没认识你的人能够明白在基督里才是他唯一的拯救，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政治也能够产生绝望，借着他们人生的经历看到人性的可怕性，主啊，从而让更多的香港同胞归到你的国度，我们也为着香港的教会来祷告，使得香港教会借着这样的经历更加成熟，更加能够为主发光，更加能够高举真理，更加能够刚强壮胆的传扬你的福音，也淘汰那些虚假的信仰，炼净那些所谓的这是纯粹的经宗教时的那种基督教的信仰都被淘汰掉，这样的话你就要彰显你自己的圣洁和公义。谢谢你，你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饼和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